大家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黄蓉。滴水不漏嘅北京城，竟然被一架小型飞机轻易撞穿咗最高地标中国砖。同时，中共喉舌新华网竟然一反常态，高调赞美邓小平嘅陈立讲话。而喺老百姓见唔到嘅高墙入面，曾经因为张友侠案被捕嘅军方将领，竟然喺八一大楼被静静释放，同时恢复原本的官职。这三件极其诡异的突发事件，彻底揭开了中南海二十一大前最惊心动魄的权力大重组。今日我们就来彻底剥开这一层滑皮，看看中共高层为了阻止习家王朝复辟而爆发的内斗，究竟会怎样夹硬打烂普通老百姓的饭碗。好多朋友可能会问，习近平不是已经定于一尊的了吗？他还怕些什么？为什么他要抽住黄岐山这只政治上的死老虎不放？就在上个月，前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曾任北京市政府秘书长、中国证监会纪委书记的黎晓宏突然被宣布立案调查。好多人没注意到，黎晓宏是当年黄岐山担任北京市长期间的大内总管，为什么在这个时刻，连一个早就退居二线而且代表着元老势力的老臣子都不放过？美国前总统小布殊的特别助理、资深情报专家韦德灵近日在《外交官》杂志刊登了一篇重磅文章，一针见血讲出了核心原因。韦德灵不是一般的学者，他当年作为布鲁金斯学会代表团的成员，是在中南海小范围的会议上高亲眼见过黄岐山本人。韦德灵回忆了一个极其生动的细节，在那次极少人参与的会面，黄岐山一改中共高官往常那种黑板正式的商务衣着，反而着到好像很多普通中国工人一样。更诡异的是，在整个会面过程，黄岐山反复向美国人强调一件事，现在习近平才是中国真正拍板的人，所有的事都必须由习近平来定断。韦德灵看得很透彻，说黄岐山由头到尾都是向习近平表忠，不单止没有违抗过习近平，反而是极其忠实卖力地执行习近平的意志。不过结果呢？自从2023年10月之后，黄岐山的名字就彻底在中共官方媒体消失，而他本人也都已经被软禁。而习近平为了清除阻住他明年二十一大继续连任的所有障碍，正在系统性地铲除黄岐山在金融和经济领域深耕多年建立起的庞大政治网络。黎晓宏的落马只不过是这一块残破拼图的最后一块。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黄岐山最信任的四大金刚的下场。他最得力的助手董宏，由广东到海南再到北京，一路陪住黄岐山，不过在2022年1月就被判处死刑缓期，罪名是横跨1999年到2020年的权力滥用。之后他的前秘书田惠宇、周亮也都先后因为腐败问题被起诉，就连黄岐山担任建设银行行长和创办中金公司时期追随他的十几名高层管理也都全部被清洗。那大家就看得明，韦德灵之所以要将这只死老虎重新拎出来，是因为他见到习近平内心极度的恐惧和生性多疑。中共内部原本有个规矩，党内元老在退休之后有推选最高领导人的特权，而黄岐山的声望、潜在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在中共内部广泛的人脉，令到习近平坐不安、企不落。在这些反复指控当中，经常指责当事人是两面派、阳奉阴违。不过这些说法不是用来掩饰政治大清洗的借口。高层的这种极度多疑， 行唔安、企唔落嘅状态，代价系边个承受？系千千万万嘅老百姓。为咗个人嘅终身独裁，佢可以将心耕喺金融界同华尔街谈笑风生嘅实干派网络连根拔起。当整个国家嘅政治核心变成咗防政变，拉两面派保连任，国家经济又点可能搞得好？习近平根本冇能力搞经济，佢要搞集权独裁，唯一嘅办法就系令老百姓穷。老百姓穷啦，咁就冇饭食啦，唯有乖乖地听话。呢一种为咗权力而无视民生嘅绝对独裁，正系今日中国大地百业凋零、中产反贫、底层绝望嘅根本原因。习近平以为靠高压反腐就能够阻吓全党，不过佢唯一算错咗一股力量，咁就系中共内部嘅红二代同军二代。喺老百姓眼入面，中共系一个一成不变嘅极权机器，不过实际上内部派系林立，充满咗利益计算。旅居美国嘅上海实业家胡力任近期爆出大量惊人内幕，佢指出习近平前十几年一直做一件事，就是否定邓小平，试图倒退返毛泽东时代，咁就等于喐咗红二代、军二代最基本嘅利益。我哋要知道，改革开放呢几十年，真正揾到第一桶金、控制咗国家核心资源嘅，正系呢一批人。成个改革开放，大约有四五百个中共红二代同埋军二代家族。他们控制了国家的电力、能源这些核心资源，就好像李鹏家族对电力的控制，虽然在表面上利润不是归他个人，不过在背后的利益输送就庞大无比。我们来讲下几个老百姓可能听过，不过不知道内幕的历史细节。八十年代中国第一批赚钱的人是谁？是胆大包天的军队。当年所谓的官岛背后全部都是军队的人。在海南和山东威海，军队利用登陆艇、军舰和渔船疯狂走私汽车。日本车、澳洲车、南韩大宇、现代，甚至是劏开一半的改装车，由海路拉过来直接放在海边，用草冚住，揭开啲草就拿到车。胡力任提到一个细节，话佢嘅一位朋友系北方某军区司令嘅仔，当年派军队嘅驾驶员去海南攞车，贴张军牌，佢哋就冲关卡，半路中途遇到其他军区嘅人拦截，黑吃黑，佢哋就夹硬冲关卡，而拉翻去北方嘅车，车尾都系冲锋枪嘅子弹窿，翻到去仲要补油漆。当年一部十几二十万嘅二手帕杰罗，拉到北方就能够买五六十万，简直是暴利。再好似九十年代海南疯狂的炒地皮，普通人根本拿不到地，最早入场全靠军二代和官二代的特权，现在走去纽约的潘石屹，当年就是靠在海南炒地皮起家的，而批地给他们掌握土地资源的，正正是这些毛泽东家族的后代和其他红二代。又好像在海南黄牛镇海边拿地，背后就有毛家后代的身影。这些军二代、红二代不单止拥有巨大的财富，在基层部队更加是树大根深。以前毛泽东时代搞独裁，将红二代的家庭搞到支离破碎，所以现在他们学聪明了。好多人将基层的部队变成效忠个人的私人武装，用来保命和保财物。相比之下，习近平在军队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根基，他就好像一条插在沙堆里面的柱，虽然竖得很高，不过大风一吹就倒冧。而那些老军头是一棵棵生长了几十年的大树，树根早已经扎实在各个阶层。现在习近平想搞习家王朝世袭制，红二代、军二代都看得很清楚，一旦被习近平完全完成集权，这四五百个家族 最终都会被他找借口清洗，他们的财富和性命都保不住。面对这种生死存亡的威胁，他们当然不肯制。习近平今次真是遇到很难应付的对手。当这些手上有枪、账簿上有钱的老军头后代集体摊牌的时候，习近平的处境就变得极其被动。这场较量很快就在中共的民宣系统和军队内部引起一场大风暴。首先是民宣系统的惊天反转，大家如果一直关注中共党媒体就会发现，习近平上台十几年来极力避免提到邓小平，公开场合根本就不提改革开放，而是讲政治挂帅、路线斗争。不过就在6月27号，官方喉舌新华网突然刊登了一篇名为《伟大征程：党的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春雷激荡》的长篇文章。文章入面不单止极其罕见地提到了十四大，甚至还原封不动搬出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原文。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亦都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亦都有市场。大家要记住，中共的宣传喉舌向来是政治的风向标。在习近平极力打压邓小平家族的大背景下，突然抛出这篇文章，那绝对不是什么日常纪念，那是红二代代表人物，好像82岁的邓朴方这些人向习近平强力施压的结果。官方口风的突然转向，就等同于习近平在党内巨大压力底下被逼低头妥协的公开信号。而在刀把子和枪杆子这边，妥协同样静静进行。胡力任爆料，前一段时间习近平生性多疑，连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在军队的人物亦都视为巨大威胁，他几乎将中央军委八一大楼里面的副军级以上的军官拉晒，最低的都是两班以上的将领。大家听到的只是李尚福、刘振立、张友侠被整肃，其实被捕的基层将领多不胜数。不过拉张友侠等于就是得罪了整个基层。红二代和军二代向习近平施压，第一，你不能够搞这样东西；第二，你要重新审查这些被捕的人到底有没有问题。当然有问题的可以拉，不过如果是被牵连的没问题的人要放。如果说贪，大家都贪，包括习家，不过是你本身利用贪腐的名义在这拉人，肃清你的敌手，整肃得太过分了。在巨大的反弹压力和红二代的逼供底下，习近平抵挡不住，他唯有松口。据胡力任披露，最新的情报显示，在军二代的施压下，习近平目前正在逐步被张友侠这些人牵连被捕的军官放他们回屋企，甚至还恢复原本官职。这也是他在军队失去绝对指挥权被逼低威的铁证。胡力任说，在这个过程有一个人物的角色非常微妙，那就是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彭丽媛和习远平在前一段时间一直有插手中共军委的事务，在八一大楼都有办公室。不过习远平由细跟着这些红二代、军二代一起长大，很多人论辈分都是他的老大哥。习远平本人的想法和红二代比较接近，他亦都不想见到哥哥走向绝对独裁的死路，因为他知道在中共这个绞肉机系统里面，将人逼到不安全，那习家亦都会玩完。所以正是习远平在中间极力斡旋，促成了这次军队的放人妥协。不过诡异的是，在6月26号下午结束的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之后，官方当晚就宣布 罢免了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的报告。有14名官员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和终止他们的代表资格，其中包括政治局委员马瑞卿和许学强等5名军方将领。不过已经被官方宣布落马5个月的张友侠和刘振立就没有在罢免名单里面，亦即是说他们依然是全国人大代表。同时大家亦都唔好忘记习近平自己提拔嘅嗰啲亲信，好似蔡奇同黄小红呢啲人，比边个都精明。佢哋睇出习近平要搞世袭独裁，知道咁对边个都冇好处。喺近期嘅动荡之中，蔡奇一度隐身。而喺6月20日，北京发生震惊中外嘅小型飞机撞楼事件，颇为蹊跷嘅系，公安部长黄小红正在在吉林视察，同时强调要因定制宜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全置身事外，而且不务正业，就连最核心的亲信都在观望，为自己找后路。习近平现在可谓真是孤家寡人。最后我们再讲回到节目开头提到的那场极其诡异的飞机撞楼事件。6月26号一架小型飞机直接撞穿北京最高地标中国砖。这件事在中共官方的极力封锁底下拖了一天才被迫证实。这件事我们不单只要由现实的保安角度来看，更加要由中国传统的风水玄学角度来看下它的寓意。国内知名财经专家任和田先生用风水玄学的角度作出极其惊人的分析。他说北京自古是北龙结月的地方，核心龙脉就在南北中轴线，而位于朝阳区 CDB 高达528米地面108层的中国砖，在风水学是属于近位，被视为东方现代的富龙或者是生气之门。它的作用本来是为中轴线的真龙，即是皇权聚气，护卫输送商业和金融的财气。不过这架飞机撞上去，在风水学就叫做飞煞入局，高速移动的金属能够直接打破建筑物的气场，撞击之后引发的大火更加形成了火煞引动的空障，大火一烧，这座大楼就成为空宅，原本输送给中枢龙脉的财气管道被彻底摧毁。任和田断定今次事件过后，位居北京龙脉中央的天子必定会越来越穷，任何新的事业都很难发展，原本的日落西山趋势再没有翻身的余地。而抛开玄学，我们看看现实，那简直是神预言。那架小型飞机总共才十几米长，速度大概是每个钟头200公里，由它飞入三环四环再飞到中南海只需要不够两分钟的时间。在这个致命的两分钟内，北京号称铜墙铁壁的空中拦截系统就如同虚设，毫无反应。试想下，如果这不是一次意外，而是几百名空降兵定点袭击，那习近平就算在陆地将中南海围到几咁实，防空的千疮百孔亦都令他毫无安全可言。这架飞机的撞击不单止撞碎了中国砖的玻璃，更加撞碎了中共极权统治虚假的安全神话，亦都揭示了中国经济命脉断裂的残酷现实。由韦德宁揭露的无情清洗，到红二代老军头的绝地反击，由新华社被逼捧邓小平，到军方八一大楼的无奈放人，再到天子脚下那架遇事冇运行的小型飞机，这一连串的事件勾勒出一个摇摇欲坠、垂死挣扎的末路政权。就好像胡力任所说，习近平在军队毫无根基，那是他最致命的弱点。 就好似当年嘅华国锋一样，手握三大权柄，不过就唔系讲咗算。大家都将目光睇实出年嘅中共二十一大。如果习近平喺各方压力下，喺二十一大能够退出几个职位，譬如交出总书记或者系国家主席，放弃佢嘅家族世袭梦，中国嘅政治同埋经济或者仲会有一丝喘息嘅机会。外资可能会回流，老百姓嘅苦日子或者能够有所缓和。不过只要佢仲坐喺个位置一日，只要中共呢一个绞肉机体制仲喺度运转，中国人嘅苦难就唔会结束。因为习近平为咗保中共政权，不惜牺牲14亿人嘅饭碗同埋未来，体制内嘅既得利益者为咗保命而内斗。而我哋普通老百姓更加应该睇清楚呢一艘烂船即将沉没嘅现实。以上就是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